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24课的做主门徒课程当中。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第17课，也就是门徒的工作职场。那这24套课程的第三步呢叫做活出见证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做基督门徒的应该在各种不同的处境和关系当中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哥罗西书3:22-4:1，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不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必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这一段的圣经呢，其实是保罗在他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基督徒面对关系的伦理当中的一部分。圣经当中所讲到的仆人，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奴隶，有主人有奴隶。这一段的圣经保罗就在讲主人跟奴隶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处理。当然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我们不是做奴隶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职场关系当中。我们虽然不是奴隶，但我们是公司的雇员，我们也可能是老板，是上司。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的上司，我们又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的下属呢？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看工作，看钱财呢？那么在这些方面，基督徒的伦理，基督徒的见证应该何在呢？这就是今天这一课我所要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主要的信息和内容。刚刚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的这一段的圣经，等一下我会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它里面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今天的这一课呢，我要重点从两个部分来讲到门徒的工作职场这个主题。第一个部分呢，讲到工作的基本观念。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这个工作的伦理，在上帝的心中工作应该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我就要具体的讲到门徒的职场原则。我们在职场，在工作，在钱财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为人处事的原则。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工作的基本观念。在这里呢，我一共要分享五个基本的观念。第一，工作是神的本性。神其中一个本性就是他是一位工作的神。在约翰福音第5:17，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做事。如果神不做工了，这个世界也就不存在了。上帝不光创造了世界，也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活住万有。我们的神是一位做工的神，神儿子耶稣基督同样是一位做工的主，所以这个是神的本性。那第二呢，工作是人的本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0，保罗这样教导，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每个人都应该工作，我们人用工作来换取我们生活所需要的物资，换取食物，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所以工作是人的本分。还有第三，工作是神的赐福。 我们有工作的机会，我们有工作的能力，其实这个本身是神的一个祝福来的。创世纪一章的28节还有2章的15节都讲到这方面的观念。神就赐福给他们，就是亚当夏娃，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这里边用了很多个关于工作的词汇，治理、管理、修理、看守。所以在那个时候，在上帝的眼中，上帝给人这个治理、管理、修理、看守的工作，在本质上是一个神的祝福。为什么它是一个神的祝福？因为当时的人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他们是在把荣耀归给神，这是一个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他们顺从神，做神让他们做的工，而且是让神所创造的世界来维持他的美好，他的秩序。因为有神的介入，因为人很清楚地知道工作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完成神的托付，完成神的使命。从这个角度来讲，工作就是一个神的祝福。第四点，工作也是神的咒诅。它怎么会变成一个咒诅呢？创世纪3章17到19节，当人犯罪了以后，上帝就宣告审判，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人犯罪以后，人工作的那个性质改变了，人是在一个被神咒诅的土地上来工作，而且工作的目的变成了满足自己肚腹的需要。人要活下去，要吃饭，人不得不工作，而且你工作的环境场合是一个犯了罪被神咒诅的土地，这个工作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咒诅。因为神说你不要吃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死的意思乃是分离隔绝，意思乃是说人犯罪以后就与神分离隔绝了。这个时候人再来工作，不单单是说人工作的这个环境，这个土地被咒诅了，长出荆棘和蒺藜，增添人工作的那个劳苦，那个汗流浃背的辛苦。更重要的是，人已经远离了神，与神隔绝，慢慢慢慢的人不认识神了。到了最后，这个工作就不再是完成神的托付，不单单只是为着把神所创造的世界来维持它的美好，它转变了性质，转变成了人不得不为着活下去，满足自己肚腹的需要，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来工作，它就没有那么神圣了。工作失去了它的神圣的特性。当人为着自己的需要，又在一个被咒诅的土地上来工作的时候，人不知不觉就进入到了一个被咒诅的工作当中。今天对于我们这群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所工作的这个环境仍然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因为人犯了罪以后，罪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不公、不正、不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工作的环境。从世人的角度来讲，人的工作是带着一种咒诅的特性的，但是这个被咒诅的工作怎么样的再回到神原本是赐福的心意当中呢？那个就在乎我们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已经不再是死的了，也就是不再与父神分离隔绝，我们乃是与神和好，我们又认识神了，又明白神的心意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就不单单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满足我们肚腹的需要， 而是我们又可以在工作当中来见证神，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这个时候基督徒所做的虽然还是被咒诅了，也活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当中的一个工作，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回复到了与神的关系当中，我们的工作就带着一个神圣的特性了。第五个这个关于工作的基本观念，也是最后一个我要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就是圣工圣职。是不是有一些工作是特别神圣的？是不是有一些的职业是特别神圣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到的圣工和圣职当然是有特指的，那个意思就是圣工我们一般是说做神的工，在教会里的服事、宣教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做工，我们通常指这个叫做圣工。我们也会把专职的传道人称作是圣职，很多人就产生了一种误解，是不是圣工就比弟兄姊妹做的世界的其他的工作更神圣呢？圣职是不是就比基督徒在世界上所承担的其他的职业更神圣呢？这个本身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有那种圣俗二分的这种观念，好像这个世界上做神的工就是神圣的，世界的工作就是不神圣的，这个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做任何的一个工作都可以是很神圣的，也可以是很污秽败坏的，包括传道人做神的工也可以是很污秽败坏的。如果你做这份工是为了荣耀你自己，是隐藏了你自己的野心，是为了满足你自己里面的那个需要，那么即使你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恩赐的传道人，你为神做了很多的工，这样的工既不圣也不美。可是如果我们在世界当中看起来好像做的是一份世俗的工作，但是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按着神的心意做到了神让我们做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见证了神，荣耀了神，那么无论你做什么它都很神圣，你也在为神承担一个神圣的职分。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可以做祭司，我们在一切的职业当中都可以完成那个祭司的职分，所谓圣徒皆祭司。在彼得前书二章的5节和9节是这么说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些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说，圣徒皆祭司，并不单单只有传道人才是祭司，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站在神和世人之间的祭司，我们都有权柄向神祷告，向神呼求，直接的来做神的工，也直接的来传讲神真理的道。我们所做的这份职业并不在乎是不是做传道人，或者是不是一定做教会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因为神是有召命的，你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出于神的呼召。传道人不是自取，而是神呼召这个人做传道人。你去做医生、做工人、做农民，只是在家里做一个家庭主妇，这个也是出于神的呼召，是神召我们去做这个工作。你有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搞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是什么，然后你按着神的心意做到了神让你做的事情，这就很神圣。而且我们在一切的工作当中都要去荣耀神。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做传道人是为了荣耀神，你做一个工人、做一个农民、做电脑的工作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 当然，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每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世界的工作，除了全职的传道人。但是我们在做了这些全职的工作以外，其实同时也应该来承担教会的圣工。教会的工作不单单只是传道人来做的，其实是传道人带领着拥有世界的任务的这些弟兄姊妹同心的来做神的工。你自己就是有双重的身份，即使有世界的身份，同时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应该踊跃的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侍奉。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我要讲到门徒的职场原则。在这里我跟弟兄姊妹一共分享14条职场原则。第一呢，就是对准主。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经文当中，像是给主做的，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主必不偏待人。他把每一样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都指向了神。我们看起来是在为这个公司打工，其实我们所侍奉的乃是天上的这一位主基督，而报答我们的是主基督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荣耀神，都是为着从主那里得赏赐。所以在工作职场当中，不要把你的目标对准了老板，或者是升级加薪，不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一个目标。我们永远把焦点对准主，我们才能在这样的一个世俗的工作当中去经历神神圣的祝福。第二呢，敬畏主。哥罗西书的经文提到存心诚实敬畏主。敬畏主的意思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含义在里面。我们要在职场当中谨守基督徒的原则，我们不要中饱私囊，不要贪污，不要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而损害公司的利益，这个叫做不敬畏神。敬畏神的人是应该在职场当中活出基督徒美好的生命。你也不要去偷公司的时间来做教会的事情。有一些基督徒把教会的事情带到职场，用了公司的时间来做，看起来好像在侍奉神，但是同样没有好的见证。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基督徒其实也不应该这么做。敬畏神还带来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所谓在职场当中常常会有一些的灰色地带，比如说会计要做假账，要弄虚作假，要行贿，要暗箱操作。我们做基督徒同样要在这些事情上来敬畏神，不要犯罪得罪神。当我们持守圣洁的原则，有可能我们在职场上会受亏损，但是必从主那里得着基业为赏赐，主必不偏待人，因为我们是为主而做的。第三个原则呢，叫做发于心。基督的信仰呢，并不单单只是看重我们外表做了什么，其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所有外在的行为一定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职场当中不要仅仅是在外面讨人的喜悦，好像那段圣经所讲到的，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我们先要追求我们一个清洁正直的心，心里正直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心里面做出来的，而不是讨老板的喜悦，表演给别人看的。你能骗得了人，骗不了神。神鉴察我们的人心肺腑，所以第三个原则要发于心。所以我们要先在主面前来追求一颗清洁的心。第四，要听从，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个是下级，要听从顺服上司。第五个原则呢，要公平，是上司怎么样对下属呢？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基督徒的伦理当中，人人平等，老板也好，雇员也好，我们都是平等的。甚至于在当时的时代，主人跟仆人也是平等的。你看在腓利门书当中，保罗为着逃跑的奴隶阿尼西姆向他的主人腓利门求情，虽然他们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奴隶， 但是保罗强调的是什么？他说你们在基督的里面都是兄弟，是平等的，彼此都是弟兄，上司也好，雇员也好，其实我们是平等的。但是这就像我一直在见证的这个部分所强调的，我们要关注的是伦理和次序。在公司的这个环境当中是有次序的，是有权柄的，上司是有权柄的，下属要顺服权柄，而上司也要公平地待他的下属，因为同有一位主。下属怎么对上司，上司怎么对下属，最后都要向神来交账。第六个原则，要勤劳。圣经鼓励我们要殷勤地来工作，特别是箴言书12:24-27，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箴言提醒我们说，小蚂蚁都这么勤劳，我们不可以懒惰。基督徒工作其中一个伦理是要殷勤，要勤奋的工作，但是你不可以走入极端。第七个原则，要安息。你不能够每一天都在工作，失去了你在神里面所得到的那个安息，这个就不对。但是你也不能都是安息，不工作也不可以，而是要平衡。所以你看第七点，要安息的这个原则，在创世纪的2:2-3，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安息的这一天不光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得到休息，同时这一天也是我们来敬拜神，来与神亲近的，让我们的灵被滋养，让我们的灵得安息，让我们的灵来体会神的同在，所以是身心灵的安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46:10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你不要以为这个工作没有你就不能够完成，我们是要对神有信心，把我们的工作交托给神，我们相信工作的果效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出于我，而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凭着信心去休息。第八个原则，要感恩。生命记8:17-18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不要骄傲，你要知道得货财的能力是神给你的，要把荣耀把感谢归给神。不要以为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能够赚取你生活所需，你要倚靠神，因为得货财的能力是出于耶和华的。第九呢，就是要奉献。马拉基书3:10，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赚钱是神的恩典，我们把从神那里所得的钱财奉献给神，这个是理所应当的。在约翰威斯里呢，讲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话，他说，尽力赚钱，尽力省钱，尽力奉献。基督徒不要忘记了，在职场当中所赚取的钱财，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也要拿出一部分奉献在教会当中，奉献在神的圣工之中。还有第十，神与马门。马太福音6:24，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基督徒在职场当中常常会被钱财引诱，以至于最后不知不觉让钱财成为了我们生命的神。神不是神，钱成了我们的神。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的拜金主义其实也在深深地影响着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神的话语特别的警醒我们，你不要侍奉两个神，因为你把钱财当作神去侍奉的时候，其实神就已经不再是你的神了。神永远是最高的优先次序。还有第十一，积财于天。马太福音16:19-21，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地上的财宝我们早晚都会失去，但是我们若是用地上的财宝奉献在神的圣功之上，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必然积攒财宝在天上，才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是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的。第十二个原则，道成肉身。我们基督徒未必常常有机会在职场当中用口来传福音，但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应该道成肉身，好像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是住在世人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活出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并不单单只是用嘴来传讲神的道，我们更要用生命来见证神的道。第十三，多走一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在罗马的社会当中呢，是有一个法律的规定，就是罗马的士兵背着他们的军械在行军的路上，他有权利要求一个路人替他背着他的军械走一里路。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被人要求背着军械走一里路，你只是完成了法律，但是你主动的愿意多走一里路，你多出来的这一里路才叫做恩典。所以我们在职场当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只是做到了上司要求我们做的事情，看不出我们的见证，那是我们当做的。所以基督徒在职场当中永远比别人要求你做得更多更好，你多做的这就是见证。还有最后的一条的原则，做光做盐。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也是世上的光，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姊妹，要在职场当中为主做光做盐，做美好的见证。愿神在职场当中大大的使用你。我们下一课再见。